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5日，常年期第14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探访兰佩杜萨岛，关怀和鼓励当地团体和移民。教宗获授美国自由勋章，生命权是自由的基础。教宗接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圣座公布了2025年圣伯德禄募捐年度报告，教宗的爱德抵达世界每一个角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7月4日早上7:49，从罗马强比诺机场出发，前往意大利南部兰佩杜萨岛。近年来，该岛是很多非洲和中东移民前往意大利和欧洲的登陆点和大门。教宗此行旨在给予岛上的移民和帮助他们的人安慰和鼓励。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后，教宗专机降落在兰佩杜萨岛机场。随后，教宗立即前往公墓，向那些无名无姓、没有面容的移民献花致敬，并在墓前停留片刻，静默祈祷。接着，教宗来到欧洲之门，这是一个象征抵达与边界、死亡与生命、幻想与希望的纪念碑。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移民家庭在此等候教宗。教宗牵着一名男童和一名女童的手，一起走向于2008年落成的欧洲之门，然后他独自一人穿过这门。随后教宗乘车来到法瓦洛罗码头，降服了一块石碑。从此以后，这个码头更名为教宗方济各码头。这位先教宗曾于2013年来兰佩杜萨岛探望移民。在弥撒前，教宗在体育场感谢兰佩杜萨和利诺萨市长的问候，也向所有迎接他的人表示感谢。
Il fatto che abbia voluto intitolare il molo favoloro a Papa Francesco è segno del legame che il mio predecessore ha stabilito con la vostra comunità e con i fratelli e le sorelle migranti. Il Papa vi è stato vicino in questo tempo per voi molto impegnativo.E oggi sono qui per dirvi che il Papa continua ad accompagnarvi, vi sostiene e vi incoraggia.
Giao Zong 说：“你们愿意 将法瓦洛洛码头命名为教宗方济各，这是我的前任与你们的团体以及与移民弟兄姊妹建立的关系的标志。在这个对你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的时期，教宗接近了你们。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向你们说，教宗继续陪伴你们，支持你们和鼓励你们。接着教宗指出，他来不是为了发表演说，而是要主持感恩祭，这是基督临在于我们中间的至高标记。耶稣掰饼奉献自己的举动，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照顾和分享举动赋予意义和力量。教宗强调，在兰佩杜萨，举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但要让举动富有人情味，则需要用心。为此，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从基督那里汲取爱，只有他能给予我们的爱。但愿对所有的人来说，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人情味都更加浓厚。美国是由许多勇敢的为自己及其儿女梦想自由和更美好未来的男女所建立的。作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儿子，我与你们一起恳求天主降福美国的未来。但愿那铭记在独立宣言开头的崇高理想能持续指引国家在团结、正义与和平中繁荣兴盛。教宗梁十四世在自由勋章颁授典礼上以视频连线表达了这个祝福。颁授典礼于美国时间7月3日举行，而且早在今年4月，颁授方美国宪法中心的代表团就已经亲自到梵蒂冈将2026年的自由勋章呈给教宗，以表彰他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自由、良心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工作。在美国庆祝独立宣言签署独立建国250周年的前夕，教宗表示，在领受这勋章之际，我祈愿这伟大国家建国的250周年是再次对这些理念做出郑重承诺的契机，这些理念促使美国重视和平与繁荣，并以慷慨大方和心灵高尚为特征。教宗指出，在过去250年，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坚定不移地追求建国者以自由为格言的崇高国家愿景，而且该国对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敞开大门，让他们和他们的儿女能为国家未来的塑造贡献己力。教宗强调，建国者们奉为圭臬的首要权利乃是生命权，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剥夺生命，就无法享受自由或追求幸福。对真理和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的追求，持续激励每个世代的人提出关怀人生意义、终极目的和天主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难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向。美国长期以来拥护必不可少的宗教自由，它让人们能够毫无畏惧、不受胁迫地遵循良心。这自由捍卫内心的幅度，各种信念正是在那里形成，而且良心 引领着人心的种种决定，这也保护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去敬礼的权利，以及个人、团体和协会公开表达自身信仰的权利。教宗表示，宗教自由的传统加强跨宗教的对话以及宗教之间的合作，使不同的宗教能携手促进公共福祉，并对于那些左右国家历史的重大道德和伦理议题增进相关的辩论丰富度。教宗希望这传统能继续在公共讨论中结出果实，同时也尊重不同的观点，以及正在为促进和平与和解找出共同基础的努力。在此机会上，教宗提到，美国人的祖先来自不同背景、宗教和语言，但他们依然找到共同的基础和追求更美好未来的力量。那些启发美国建国者的原则，根植于有关人的真理，促使建国者们投入同一项事业，一个共同的梦想。团结给了那梦想力量，使美利坚合众国在天主之下诞生，合众为一。教宗最后提醒道，为了国家的昌盛，不可只团结于一时的目标，更要为持久的理念而凝成一股绳。教宗梁十四世7月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佩特罗，随后佩特罗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负责多边关系的副秘书长帕霍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哥伦比亚和圣座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双方在促进和平、和解及民族团结方面进行积极且持续的合作。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也提到哥伦比亚和区域的社会政治局势，尤其关注冲突、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圣伯德禄募捐活动汇集奉献给教宗的捐款，用以支持教宗为普世教会履行使命，并援助众多最有需要的人士。根据2025年年度报告，圣伯德禄募捐基金全年收入为5760万欧元，支出为5980万欧元，两者之间的差额主要源于外汇波动所致。2025年共拨款5450万欧元，其中4120万欧元用于支持圣座开展服务于教宗宗座使命的各项工作，另有1330万欧元用于直接资助最有需要者的援助项目。基金收入中 63.6% 来自各教区，其余则来自个人捐赠者、基金会及修会团体。圣伯德禄募捐基金主要汇集世界各地堂区在圣伯德禄及圣保禄宗徒节日举行募捐所得，并由各教区透过宗座代表处转交圣座，意大利各教区则直接交予圣座。此外，信友也可通过银行转账、支票、官方网站、使用信用卡和 PayPal 捐款。遗产捐赠也可透过遗嘱纳入圣伯德禄募捐基金。美国占捐款总额 26.1%， 意大利和巴西是捐款最多的国家。 其后依次为韩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圣伯多禄募捐，帮助教宗向发展中国家及遭受战争影响的人民提供物质援助，同时以不同方式支持处于特殊困难中的堂区、教区及修会团体持续开展扶传工作。2025年资助主要涵盖三大领域：拓展扶传使命、社会公益项目以及支持地方教会的扶传工作，总金额达1330万欧元。2025年共资助252个项目，覆盖74个国家，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欧洲，其中包括向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司铎、修生及会士提供宗座大学奖学金，同时也拨款开展援助乌克兰人民的人道主义行动。拓展扶传使命包括兴建新圣堂及其他教会建筑，以促进并巩固新兴地方教会的扶传工作。例如在斯里兰卡马纳尔兴建了一所修院，在埃及哈加扎建造了一座堂区圣堂，并在布基纳法索卡亚新建了一座牧林中心。社会公益项目涵盖培训计划、扶助项目以及向地方团体提供物质援助，其中包括对加沙的援助，在印度安比卡普尔为达里特的女童们兴建教室，以及在南苏丹本提乌建设一所中学。至于支持传教地区及处于特殊困难中的地方教会项目，则包括在缅甸博生兴建司铎宿舍，在海地戈纳伊夫修缮圣日罗尼莫堂司铎住所，以及在赞比亚卡布韦修缮圣奥斯定大修院。圣伯多禄募捐同时支持圣座各部会、机构及单位的服务工作，其范围分为三大领域：支持教宗宗座使命、行政与公共服务，以及资产管理。2025年，圣座各机构为支持教宗使命所产生的总支出达 4.045 亿欧元，其中约4120万欧元由圣伯多禄募捐承担。在这些支出中，有 1.487 亿欧元用于援助处于困境中的地方教会及特定扶传地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们安息。 你们背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福音引导我们深入耶稣的灵魂，向我们介绍一篇他向天主父的祈祷。这是一篇赞颂谢恩的祈祷，使我们发现耶稣最深层的感情，那是天主圣子从心灵深处向天主父的感恩，深挚的感恩表现在耶稣一生的每一个时刻。引发耶稣感恩祈祷的机会，是一个在我们看来恰恰不可能祈祷的时候，是他使命旅行过程中失败的时刻。耶稣做了宣讲，可是他的宣讲并不被那些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也就是那些被认为正统的人们接受。原则上来说，他们应该是最容易欣赏这宣讲的一群人。按说智慧者、聪明人应该更容易接受耶稣宣讲的这些美好的、正直的、深刻的教导。他用比喻的方式宣讲天主的国，但是这些法利赛人、经师、大司祭以及希伯来人民的政要都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宣讲。在这种形势下，耶稣向天主父祈祷感恩，因为他直觉到这是天主父的计划。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耶稣理解父亲的计划，这计划反对人的骄傲，而要启示给淳朴的人。的确如此，智慧容易使人产生骄傲，他应该去问真理服务，反倒成为有害的。这也同样发生在这些希伯来权威人士的身上。耶稣认出天父的安排，知道那是爱的计划，为启示给那些微小、淳朴、谦卑的人，而不是心硬的人。然后耶稣表示自己与父的关系，父将一切都交给了子，这是子的肯定，承认从父那里接受了一切，尤其是耶稣由父那里得来对父的认识。这种认识从圣经学意义来讲，意味着一种个人关系，父与子最亲密的关系。耶稣确认，除了父，没有其他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完美的关于天主三位一体的启示，天主父认识子，子认识父，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相互间的亲密关系，完全是透明的、清澈的、美丽的。天主子也承认从父那里得到了权威，是子决定启示出父的奥秘，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没有人认识父。这里谈到的是非常深刻的启示，它推动我们去欣赏、赞颂，如此我们也就被引入天主父与天主子之间相互的认识中。然后耶稣转向我们，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他表示他慈悲的胸怀，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安息。听到仁慈的主这个邀请，会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当我们劳苦和负重担时，不要灰心失望，反而跟耶稣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找平安、慰藉和力量而感到欣慰鼓舞。我们应该把耶稣的这些话印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困难及危机时刻，这些话将是最珍贵的。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似乎意外的话，告诉我们这些劳苦负重担的人背负起耶稣自己的轭，你们背起我的轭。如果这些劳苦负重担的人已经疲惫不堪，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加上另一个轭？但是耶稣所谈的这个轭却是化解其重负的轭。事实上耶稣说， 你们必会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耶稣的轭是爱的轭，而爱使一切变得轻松。圣奥古斯丁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没有辛苦。如果有辛苦，就去爱，如此就成了轻松的。当我们陷入疲惫困境时，我们应该记起耶稣的这些话，可帮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而活于爱内。生活的磨难可能会使我们封闭于自我中，但是耶稣邀请我们负起他爱的轭，与他结合，并为了我们的弟兄的益处接受一切。如此生活的磨难对我们有双重的好处，与耶稣的苦难结合，并与受难的人民团结。我们有必要接受这个恩宠，它是苛刻的，但同时也是珍贵的。耶稣解释为什么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们向我学习吧，我是良善心谦的。他的轭是柔的，因为他良善心谦。耶稣不是一个刻薄傲慢的主人，相反，他充满同情、理解、谦和。他是非常朴实的主人，他贬义自己与我们相等，为了更有效地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趟弥撒里，让我们为自己能够担负起耶稣良善心谦的轭而祈祷，好能获得内心的平安，困难中的安慰，以及与他人相处中的平安。我们也可以照耶稣圣心的意愿为世界和平祈祷，他的轭是甘宜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因为他到处带来和平。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